今天早晨我要从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结果子的生命。基督徒结果子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可能不会意识到你的生命竟然可以如此的为神所用，为神所结果。你的生命从此可以有一个崭新的改变，而且你所结的果实可以存到永恒。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信主的话，你应该常常这样为自己祷告：主啊，愿我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结果结实，而且果实累累。因为主应许我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基督徒结果的三个象限，我们用 XYZ 来表达的话，有三个象限。第一个就是接受基督，认识主，我们要信他才行。我们要信，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就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你信他以后，神就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这是信，接受基督，光信还不行，我们要见证他。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第二个象限就是见证，我们要见证他。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记载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有撒玛利亚的妇人，有瞎子，这些人都在认识基督以后立刻就开始为他做见证，这是见证的生命。但是光见证也不行，我们还要持续的信靠他，我们要持续的信靠他。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二十章这样讲到：但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的信是不断的信，持续的信，一直信靠下去的信。所以呢，第三个象限叫我们不断的信靠，不断的信靠，一生都要信靠，一生不能停止。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信靠的表现，每一天读经祷告是信靠的表现，做见证是信靠的表现，过圣洁生活是信靠的表现。我建议每一位刚信主的朋友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我们生命成长旅程非常好的指南。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面有一个葡萄树跟葡萄枝子的比喻。我对这个比喻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连接。连接怎么样呢？要结果。结果怎么样呢？还要被修剪。修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结果更多。我们要结果更多。结果更多怎么样呢？要让父神得荣耀。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让这位神得荣耀。这位神也是栽种葡萄树的那一位。光连接还不行，要结果。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连接的并没有结果，不是所有连接的都在结果。那不结果怎么样呢？他就要剪去。谁剪呢？父神天父在剪，做修剪的工作。剪掉怎么样呢？被扔在火里当柴火烧掉了。这里首先强调的是连接，其次是结果。连接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要持续的信他，信他，信他的意思，一直的相信。不是说星期天来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好，主耶稣我在这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我今天来敬拜你了。星期一就说世界好，星期二讲火锅好，星期三旅游好，星期四等等，然后星期天主啊还是你好，星期一又说世界好。这不叫连接。连接是说每时每刻每一天我们都是信靠他的，我们都是渴慕他的，我们都是寻求他的。我的女儿经常拿着手机在上面搞搞弄弄的，有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到底在搞什么。我去看呢，她也不一定在看什么视频，她在跟那些朋友圈在联系。据说她的朋友圈上百个朋友，有的还有上千的。我很难想象你的朋友圈到上千个，那你怎么保持这些朋友圈呢？保持这些朋友呢？他们发一个短信以后，说了一句话以后，你要立刻回应啊， 啊，你说对呀、啊，是啊，不是啊，所以你一回应，他就知道你是活的，你是真的，这个朋友圈是活的。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了个东西，你两三天不回的话，这个朋友基本上可以抛除在外。所以这100多个朋友都是活生生的，所以他成天在那弄啊，看这个说了什么说句话，看那个说什么说句话，这个说怎么，这就是连接的概念。其次，结果子是连接的结果，连接还不行，还要结果。我们知道，不是所有连接的枝子都会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砍下来，还要被烧掉。烧掉是一个审判的表达。发现很多解经书对于烧这个枝子没有很清楚的解释，只是说这个比喻当中枝子被烧了，只是个对比，但是意味着什么呢？就不再讲了。我觉得这个烧是一个审判，在圣经里面火都是审判，神是火，所以神是审判。如果我们不结果，被砍下来就被烧，这是一个审判，不能讲得救的人就不得救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强的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被警戒，要提醒，如果我们的生命不结果子，我们每个星期来敬拜也还是很有问题的。现在我要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认识连接与结果。主在这里说了两次我是葡萄树，第一次是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次是在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里面非常著名的七个我是的第七个，我是葡萄树。葡萄树与枝子，葡萄树与葡萄的关系，首先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关系 organic relationship。 我们做生物的知道 organic 的意义，有机的，有机的意思是它的每一部分是活的，享有同样的生命特征，都是彼此相连的。与有机相反的是人工的，是合成的，是假的，是没有生命的。以人体为例，我们的人体是一个有机体，意思是我的每一根头发与我的手与我的脚与我的皮肤与我的牙齿都享有同样的生命特征，都流过同样的血液，都是活的，这叫有机的生命。如果我换了一颗假牙，我现在还没有，如果我换了一颗假牙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结果呢？那我的这颗假牙就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虽然在我身体上面，但是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它不会流过我的血液，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这是非有机的概念。有人讲19-20世纪是一个人变为机器的时代，年纪大一点的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人变成机器的时代，而21世纪则是机器变为人的时代。19世纪是人变成机器，21世纪是机器变成人了。6月10号，苹果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这样讲：不怕电脑像人，就怕人像电脑。这句话说得很精辟，他的意思是高科技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人不能变得像高科技的电脑，如果那样的话就很麻木很机械了，就很麻烦了。高科技是很好，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效率，让我们很方便，但是呢，在另一个层面，它让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有机性，让我们变得机械，让我们失去了人情味，大家明白吗？高科技让我们失去了人情，让我们变得机械，这就是当今机器时代的挑战跟危险。有个电脑软件做广告说可以让我写讲章的时间节省一半，那每一个做牧师的谁不想写讲章快一点啊，预备的时间少一点啊，但是我就不想，我不要，因为我知道预备讲章不是收集信息，预备讲章是生命的预备，需要有爱心信心，需要有耐心，需要时间，这些是电脑是软件没有办法取代的。包括 投影屏也不行。现在许多大的教会在一个地方讲道，在另外四五个点就是大屏幕啊，一投敬拜的弟兄姐妹看屏幕就行了。我觉得这也不好，这不是有机的生命连接。有机的生命连接是必须是真人，是互动的，是能够看得见的。大家知道如今的电脑芯片已经是第三代了，第一代是 CPU， 第二代是什么 GPU， 第三代是 AI， AI 就是人工的芯片。那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非常的发达，甚至移植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来，以后买东西根本不需要信用卡，也不用现款了，你手上挥一挥电源都没有的，你到门口一挥手里面就结了账了。国内朋友讲，哎呀，你们这还用钱用信用卡，你不是老股东了，我们国内都是支付宝，手什么都是一只手机一扫都行了。我要跟他讲，其实再过几年的话手机也不流行了，支付宝也不灵了，支付宝也成老股东了。人不是机器，人是有机的生命体。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变得像机器，以后可能在街上连车都见不到，不但见不到人，连车都见不到了，全部是自动化，你想找一个人说话都见不到了。这是我们后现代当中高科技发展最后的结果。我们在当中失去的是什么呢？人情、友情、亲情、爱情，这些我们都在机械化当中失去了，我们都没有了。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主在这里向我们应许的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我们的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应许我们他自己有机的生命。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肉与血就是代表生命，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他生前曾经走过加利利大大小小所有的山庄村庄，他见过许许多多贫困潦倒的人，走过许许多多的小茅草屋，到里面去医治病人，听他们说话，与他们交流，抚摸他们，爱他们，与他们同住。这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是道成肉身的生命。因此呢，每一个领受主耶稣生命的人，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变得这样的有机，这样的有人情味，这样的真实。这是他要赐给我们的，这是他的应许，这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表达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可以有很多的表达，他可以讲我是苹果树啊，我是橘子树啊，我是石榴树啊。为什么他单单要讲我是葡萄树呢？因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被称为神的葡萄园，神拣选以色列人种植的就是葡萄树，要让他们结果子。在以赛亚书五章七节中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但是他继续讲，我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我指望公平，哪知有暴虐，我指望公义，哪知有冤声。换句话说，野葡萄不是神要的，野葡萄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先知阿摩斯也同样指责以色列人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你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就是一种特别的野草，是没有意义的。主耶稣在这里应许说，我是真葡萄树，注意是真葡萄树，与以色列人的野葡萄树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犹太人一听就知道，真葡萄树结的是公义果，野葡萄树不结公义果。当我们与它相连的时候，我们所结的也是公义果，是公义的果子。哪一个人不想结公义果？哪一个人不想成为公义的人？我们都想。因此我们与它相连，我们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的有机的结出生命果。教会就是出产公义果的地方，基督徒就是结公义果的人。在这些经文当中，公义与公平都是并列出现的，公义与公平都是并列出现的。公平是 justice， 公义是 righteousness。 公平是外在的表现，大家知道美国的司法部就是 Justice Department， 他们的符号是什么吗？一只老鹰，爪子上叼的是剑，这是公平的表现。司法部 Justice， 这是公平的意思。但是公义是内在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用符号用图画来表现的。公义是神的本性，神是公义的本体。神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失。神乃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的内在生命，他内在生命的品格可以与他相比，可以与他相比。因此呢，人的堕落并不是空间的概念，从上到下就堕落了，掉下来就堕落了。堕落的概念是失去义，没有义，失去神的义，这就叫堕落。而神的拯救就是通过人的信重新得到神的义。当一个人举手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他首先要认罪悔改，说我是没有义的，我是没有神的义的，我是堕落的。其次他要相信通过信耶稣基督我可以重新得到神的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积德，不是靠行善，而是靠信，单靠信。这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因信称义，我们就得到义，得到义，我们在神的眼里称为义人，义人就蒙神的悦纳，就可以与神同在。整卷圣经可以浓缩为一个字的话是什么？你们刚听过你忘了，就是义。整卷圣经如果浓缩为一个字就是义。两个字呢？有人讲称义，对，很好，称义。三个字呢？神的义。四个字呢？因信称义。五个字呢？我要因信称义。六个字呢？要结果子，传扬基督的义。七个字呢？顺服基督的公义，让他来掌权。这是整卷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用七句话来表示的话，都跟义有关。我们中国字的甲骨文义，你知道是怎么写的吗？不知道，今天你就知道了。中国字的甲骨文很有意思，义是什么呢？我上面有一只羊，我上面有一只羊。这是很有意思的，甲骨文是象形文字，它形象的表示我的头上有一只羊，这叫义。羊是什么呢？羊在古代，在很多民族当中就是向神的献祭，所以这个义字已经表明一种拯救，羔羊的救赎已经表明在我们文字当中了，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今天就知道，其实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神圣的信息。那么公义与神有关，公平与人有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神的话会怎么样？他一定会失去公义的概念，他一定不谈公义的。公义是没有办法定义的，因为公义是从神而来的，是在神里面的，只能谈公平。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神，一定不会谈公义，只会谈公平。大家相信吗？知道吗？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我们不会在中国社会舆论当中谈到公义的事情，因为这是跟神有关的，我们只会说公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便称为蓝海洋，因为人人公平，对吧？这是社会主义的概念，人人公平。所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搞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蓝色的衣服，蓝色的裤子，蓝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男女都一样，名字也一样，蓝军，蓝莓，蓝翼，蓝天等等。我外公七十年代从美国到中国去看我们探亲的时候，我外公有七个子女，底下又有几十个孩子，我们大大小小都到北京去看我外公，都是穿的蓝衣服。我外公看了吓一大跳，怎么都是这样的？当今的一些国家还是这样，北朝鲜还是这样，穿的衣服都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本概念就是人人平等，从穿的到吃的到住的全部是一样，没有区别，这叫公平。大家说公平吗？可以吗？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公平的概念是什么？自由竞争，给我机会， 自由竞争是公平的。川普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是他的名言，还有专利的啊，他帽子戴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口号让很多美国人看到一线希望，哦，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富裕起来了，所以川普当选了。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变得很强大，那又怎么样呢？军事力量很强盛，美元很强，那是不是意味着很多国家会更加的贫穷，很多国家会更加受他的欺压欺负，因为他有军事能力嘛，他到哪里去投个炸弹都可以的。那这来说是公平吗？对美国人讲是公平的，对其他国家来讲不一定是公平的。因此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话，公平是没有根基的，无法定义的，无法衡量的，没有办法争辩的。他说公平就公平，他说不公平就不公平，因为我们失去了公义的概念。还有一些与公平有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赡养父母。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子女不赡养父母，不愿意赡养父母，甚至把父母背到一个地方就放到山上就走了，让他自生自灭，给他一些吃的就走了，或者放到养老院去，一个星期一个月去看一次，不赡养父母。那么子女为什么要赡养父母？不赡养父母不公平吗？不道德吗？不孝敬吗？为什么要赡养呢？是不是因为父母抚养过他们，他们要赡养父母？如果父母从小对子女不好，子女长大还有义务去赡养他吗？赡养父母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赡养？还有，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辈、我们的前辈负责任吗？这是很重要的公平的问题啊。亚当犯罪是亚当的事情，很多人会讲，为什么我也成了罪人呢？这不公平。为什么亚当犯罪，我就是罪人呢？神要审判我，不公平。大家有多少人觉得日本人应该向我们赔礼道歉？因为二战时期日本杀了很多的中国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日本人道歉，甚至赔款1亿美元，每人都得一些。大家觉得日本人不向我们道歉公平吗？我想100%的中国人都会说不公平，不道歉不公平。2010年的统计报告指出，24%的韩国人仍然觉得日本人从来没有道歉过，58%的韩国人认为日本人没有充分的道歉。日本人到现在其实对南京大屠杀没有正式的道歉过，连懊悔之情也没有表达过。但是作为当代的日本年轻人，他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老一辈人的责任？你怎么讲？因为你是日本人，所以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是这样的吗？如果我是一半日本血统一半中国血统，怎么样？我的责任是不是小一半？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能否把公平的责任扩大到所有的人当中去？只要是人，你就有公平的责任。有这样的能力吗？有这样的权利吗？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社会有很多失去爱心的现象，对吧？我在这里放了几个，这个被车撞倒了，反而是一个老外在那里在指挥交通，倒在地上的人身上已经流血了，旁边的人在围观。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很麻木。但是人都可以这样讲，我没有任何的责任，你跟我订合同了吗？我有什么责任，我有什么义务要去帮助这些人？你说你是中国人啊，我说我没跟你订合同，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与生俱来的责任跟义务。人有一个不可逃脱的责任。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以后，神问他，对吧？神怎么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怎么讲？我岂是看顾我弟兄的呢？神对该隐的提问是一个公义的提问，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弟弟在哪里？这是一个公义的提问，道德的提问。该隐的回答是：我岂是看顾我弟兄的呢？他的意思是我没有责任，即使我杀了他，我也没有责任。人类逃脱一个公义的责任，从该隐就开始了。如果失去了公义，公平也无从可谈了。公平实际上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意义的。罪人 实际上就是逃避责任的人。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逃避责任的人。这也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神在圣经里讲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在逃避责任。这也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里讲耶稣是唯一的义人，耶稣是唯一的义人，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向我们全人类负一个责任，不是逃避责任，他是来向我们负责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十字架本身是一个最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是公义的，不公平但是公义，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神的刑罚，我们因着他受的刑罚被赦免，得自由，得释放，得公义。这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是公义的但是不公平，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只有两点，一个是拯救，神的义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是信，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白人、黑人，只要你信你就得救，这就是神的义。神的义第二个表现是审判，神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神审判一切不信的人，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白人、黑人，只要不信就受审判，这也是神的义。神要救那些相信的人是神的义，神要审判一切不信的人，这也是神的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在《跨文化心理》期刊这篇文章上研究了全世界23个大城市。大家知道最助人为乐的城市是哪一个吗？这个城市哪里啊？对，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有强烈的群体意识，是世界上这23个城市当中唯一最助人为乐的一个城市。但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里约热内卢1931年在他们这个山上呢竖起了一座92英尺高的耶稣的塑像，之后呢这个城市竟然成为20世纪全世界最助人为乐的一座城市，富有责任性、集体感，有人情味，成为最助人为乐的一座城。耶稣是真葡萄树，结的是公义果，每一个属他的人结的也是公义果。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责任实际上不是行善、捐款、做好事情，这些都好，都需要。人与人最大的责任实际上是分享神的拯救与神的审判，你不得到他的拯救，你就会受到他的审判，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责任，我们应该去分享。这就是结果子的人生，分享神的拯救，分享神的恩典，也分享神的审判，表明神的公义。如何结果更多更加丰盛呢？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听懂了，我们要思想如何去结更丰盛的果子，更结更多的果子。上个星期我带我的女儿去贝硕去买一些东西，我就一个店一个店的看啊，自己也买了些东西。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商店都有一个共同性，我不告诉你们有什么共同性，你们自己想。这什么店？对，这是沃尔玛，这是另外一个服装店，这是卖珠宝 Charm， 这是美容的。我等等再给你们放，所有这些店我刚才给你们看的还有很多全是连锁，没有一个例外，本国的、外国的，这个店是从韩国来的，全是连锁。连锁店是什么概念？连锁店就是结果子的概念，结果子，果子都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味道、一样的生长，对吧？连锁店从布局到产品到服务全部是一样的，这是结果子的概念。现在非连锁店基本上没有办法打入大型的超市，基本上进不去，因为它的费用太大，只有连锁店才可以负担得起，可以不断的扩张自己。每一个果子都是一样的， 每个果子当中都有一个果核，果核长树，果树结果，果核再长树。神没有不断地造出许多许多的果树来，神使树长许多许多的果子，使果子再长树。这是神的繁殖法则，这是神特别的智慧，这也是连锁店的概念。所以所有搞连锁店的都是窃取神的荣耀，还没有付版权的。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从创世纪，从神的万物的生长规律当中已经有这种连锁的概念。连锁的概念可以打入各个城市，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时代的。同样，葡萄树结葡萄也是连锁的概念，完全一样的连锁的概念。我们怎样结果更多？祷告会连锁，祷告伙伴，我们两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四个，我们一起祷告，这是连锁的概念，可以不断的扩充的。一个校园里面如果有50个学生，我们组成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可以组成十几个祷告小组，这是连锁的概念。家庭聚会是连锁的概念，团契是连锁的。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团契，每一个团契实际上它的形式内容都很像的。教会也是连锁的，宣道会实际上是连锁的概念，门徒培训连锁的概念，主耶稣拣了12个门徒，对不对？后来还有70个门徒，后来还有500个门徒，这里面都是连锁的概念。摩西也一样，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连锁的概念。服侍也是连锁的概念，我们有服侍小组，我们一个人带2个，2个人带3个，这些都是连锁的概念，我们可以去利用的。葡萄树结果子不是为自己，是给人吃的。同样，我们的生命结果子也不是为自己，是为荣耀神的，荣耀主的。在这段经文当中，结果子生命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顺服。什么是结果子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在第10节特别讲到，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因此你们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里结的果子是一个顺服的果子。第二是喜乐的果子。11节讲，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第3是彼此相爱的果子。12节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看到这些果子都是有机的，你们谁可以用机器来让人顺服？机器可以让我们喜乐，机器可以让我们彼此相爱，都不行。这是有机的生命，顺服、喜乐、彼此相爱，这是主自己要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果子的表现。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当我们把主的顺服、喜乐、爱活出来的时候，别人自然而然会被吸引，会来信主。5月24日，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绑架了2位中国公民，可能有人知道这个新闻。这2人呢，在当地的一所中文学校里面当老师。6月8日，极端组织声称他们杀死了我们的骨肉同胞。6月12日，巴基斯坦官方确认，这2名被绑架的中国人已经遇害，而且他们都是宣教士，都是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而且他们都是90后的，1个24，1个26，都很年轻。我相信这件事情已经使许多人对中国人传福音的举动有了新的看法。我们看到福音已经从我们本国走向世界了，中国人出国已经不再是为了单纯的移民、挣钱、买房子、经商、圆美国梦，而是为了基督的福音到国外去，要履行我们对世人的一个使命跟责任，完成主自己的托付。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低调，他们不理解也不支持。但是如果中国公民因着经商到外面去被绑架的话，政府一定会给极大的关注。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没什么特别的说法，说他们受韩国人利用。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福音的使命需要我们走向万人。其实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在许多的中东国家还有很多，他们每一天都面对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在那里为神结果子。上一个世纪有一位在中国殉道的西人宣教士这样说，我像是一头牛，或者是耕田，或者是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 我都准备好了。对于这些殉道者来讲，他们不是死在地上的某个国度，也不是为地上的某个国度死，他们是活在天上的那个荣耀的国度，他们是回应了天上的一个呼召。这是结果子的生命。